以下是读经，请您打开周报或是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10到11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四个安慰，第三讲，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徐牧师，董传道，所有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以赛亚书第40章告诉我们的第三个安慰。在当时，也就是写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以赛亚领受这段信息的时候，他的国家处在一个极强度的压力威胁的里面。亚述有很大的压力，但以赛亚更看到未来的以色列要面对比亚述可能还要更大的压力。因此这段经文，神启示以赛亚的时候，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今天看的是10节11节。如果你从第9节到10节你来看，上帝讲了三个看啊，第9节讲了一个，第10节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其实第10节是这样的，它原文是看啊，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接着又讲一个看啊，看啊，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当上帝说看啊的时候，当先知领受看啊的时候，不管在旧约或在新约，当神说看啊的时候，他要你非常非常注意，你要注意，你要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上帝要审判。大能者临到，其实讲的就是审判要临到。我们对照以赛亚书第52章第9节，你可以看到，其实上帝要审判的是巴比伦，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要掳掠你们，但你们看哪，大能者要审判他，大能者要救赎你们，一切的全能都在神的手中，不要小看我，看啊，我的膀臂是强大的巴比伦帝国都抵挡不住的。接着神也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不但是一个大能者、审判者，我也是一个赏赐者，刑罚在我，赏赐也在我。阿们。你要看清楚，看啊，赏赐跟刑罚的恩典都在我的手里。11节告诉我们，在审判以后，上帝要把以色列人如同小羊一般的抱在怀中，然后他要引导那个引导的那个小羊的，就是母羊，原文可以翻成母羊。所以他不但是宝宝这些羊群，表达他多么爱他的百姓。当他说他要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就是说他要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母羊的时候，引导这个字它的意思很清楚。这边讲引导，在声音上的其他经文对照很清楚，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把羊带往平安之境。所以引导这个字我们其实这样翻看不出来，只是好像是一个导引，一个向导在带你走路，可它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带领这些母羊，把他们带往到平安的地方。这样了解吗？换句话说，小羊跟谁走？母羊。那上帝要把母羊带到平安的地方的意思，就是要把整群羊都带到平安的地方，而这整群羊指的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这两节经节是一个很安慰人的信息。虽然你要面对的是亚述，你要面对的是巴比伦，你甚至要被亡国，你们甚至要被掳掠到四方，但上帝的安慰就及时的临到。他说，我要审判这些掳掠你们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强权能抵挡得住我，我的膀臂有力量，没有一个 强权可以在我面前逃避我的审判，因为刑罚在我，赏赐都在我。阿们。并且以色列，你们要被我带往平安之境。弟兄姐妹们，在对照新约旧约以及我们现代被神拣选的真以色列人来看，其实我们一生当中都会面对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救赎历史里面所面对的，他们面对很多的强权，他们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征战威胁，但是神答应他们，神的安慰领到他们的是说，上帝会把他们引到平安之境，上帝会审判那些伤害他们的、践踏他们的、羞辱他们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三个安慰。阿们。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是他会亲自保抱我们，赏赐我们，把我们引到平安之地。哈利路亚。在今生如此，透过新旧约圣经，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看，救恩历史不单只是告诉你今生，救恩历史最重要告诉你的是不单今生，还看到永恒。阿们。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会从天上降临，他会驾着云彩降临，他要审判万有。阿们。他要审判一切伤害、一切攻击、一切的犯罪抵挡神百姓的子民，并且他要把他的百姓引导到新天新地当中，得享永永远远的荣耀与平安。阿们。今天上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今生到永恒要享受上帝给我们这个安慰，他说他要保抱我们。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第21章让我们看到神要亲自保抱我们，还记得吗？是连在一起的。上帝不但在今生，也要在永恒里面保抱你、疼惜你，把你抱在怀中，如同羊把牧人把羊抱在怀中，是非常宝贝疼惜的，并且他引导你进入平安之境。在今生如此，在永生是如此。那么我们从今生到永恒 如何能得到这份安慰呢？因为很多时候上帝讲安慰的话我们不见得得到、欸、对不对啊？是不是？如果你要得到上帝的安慰，那么我今天要告诉你那个重点是，你生命当中有三个观念要改变。第一个观念是你的永恒观，第二个是你的人观、神观，第三个是你的人观。你对这个永恒的看法是什么？你对神的观感看法是什么？你对人、对你自己的看法、对人、对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决定上帝在这段经文里面要给你的安慰能不能够进入你的心灵里，融化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引导，成为你的快活，成为你的平安，成为你的喜乐，成为你的动力，成为你人生的指引，使你能够活在上帝的安慰当中。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听到、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得不到上帝这么宝贵的安慰？错在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用很多很奇怪的属世界的那一套人生观、那一套价值观、那一套神观、那套永恒观，在面对上帝超越这一切的启示，频道不对就绝对得不到上帝的安慰。因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今天要求主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来自于他启示的永恒观是什么，神观是什么，人观是什么。让我们要清楚的照着神要的去看，照着神告诉我们的启示来勾勒我们的人生，勾勒这位上帝，而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在勾勒什么叫做永恒，什么叫做神，神是谁，我是谁。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经验、有限的学识知识在勾勒这位神，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这位神的安慰。如果我们用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这些不管是什么学问，我们勾勒人的形象，勾勒我们自己的自我价值，我们就永远得不到上帝的安慰。如果我们用有限的精神观、现实观、世界的潮流对人生的想法及时行乐，我们就永远享受不到那个永恒当中带给你的祝福。如果我们从今生看永生，我们就永远享受不到永恒的美好，觉得那是一个梦，未知生焉知死，变成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局限的眼光。但如果我们站在永恒当中看今生，就完全不一样了。阿们。求主帮助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重新让我们看到什么叫永恒，重新让我们看到人到底他的价值在哪里，也让我们重新看到神在神 你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阿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完全被主翻转，我们的频道被主提升再提升，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我们来祷告。 天父，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祝福，你给我们的安慰。求你赐给我们更柔软虚心的心，让我们能够被你改变，让我们心里面永恒观是你的，神观是你的，自我观是你的。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对的永恒观非常非常重要。第四十章第十节一开始告诉我们，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阿们。他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属于他，他是昔在今在永存的神，所以他不但要审判今日的亚述，他要审判明天的巴比伦，阿们。他要审判是撒旦一切的权势，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神让我们看到，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今生，你要在乎的不是今生，是永恒，阿们。耶稣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也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去赚，想要赚得这个全世界，阿们。你要想到你要赚得永生，阿们。耶稣用好多例子，其中有个例子说，如果 你好像永生是什么，好像天国像什么，你看到一个宝贝，你变卖一切所有要去买它，对吗？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一贯的他们呼应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看重的是永恒，我们应该要争的是千秋而不是一时，争千秋的人才是赢家，争一时的人永远是输家，阿们。这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有的永恒观。而这样的永恒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大部分看到以色列人以及外邦人，他们看的都是今生，他们为了今生，他们不要看永恒，他们只要抓住今生就好。而圣徒很可惜，也有大批的圣徒，他们看到今生的美好，他们就宁可失去永恒。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大力地在告诉这些百姓们说，你们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阿们。他清楚地看到人要世界。我们也看到迪马跟着保罗服侍主，是团队当中的团队，是和保罗的核心团队，但到最后的时候，迪马爱世界去了，宁可要今生也不要永恒。这是基督徒要非常小心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永恒观，我们会说我们要争千秋，我们要永生，我们失去这个世界得到永生，这是我要的，阿爸阿们。弟兄姐妹，在永恒观的当中有一个今世的法则，你要明白，否则你就没有办法享受永恒观，神的永恒带给你的祝福。这个法则叫什么？这个法则你要等得起，信得过上帝的 timing， 上帝命定的 timing， 上帝的那个定时，阿爸们。你要知道，如果他是永恒的主宰，如果你是一个活在永恒当中的人，你必须记得一件事情，你必须等得起，信得过上帝他定的 timing， 阿们。如果我们在速食文化里面长大，什么都要快速快速快速，迅速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但是过了头不平衡就是坏事，阿爸们。做事本来就要有效率嘛，不是吗？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追求速度速度速度，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上好。上帝很多时候没有照着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时间点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我们就很困扰，我们就很挫败，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接着就开始默默的要抱怨这位上帝。弟兄姐妹，不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的永恒观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永恒法则，是你必须等得起，信得过上帝的 timing， 阿爸们。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要让上帝要你等，上帝要你等，你就要等，因为如果上帝不在他的时间给你，提前给你，那会毁了你，那会变成一种剥夺而不是祝福，那会搞砸你的人生，不是吗？如果正道跟他爸爸要一把菜刀，你说你的爸爸要不要给他？哇，拿了那把，爸爸不哪里拿了一只那种塑胶刀，哇，多凶猛啊，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挥啊，那打到人要怎么办呢？难怪熊敏谦看到他就要逃，这个是危险人物啊，不是吗？是不是啊？哦，那熊敏谦要逃的时候还跑到熊敏前面去挡着，你不要走。哇，弟兄姐妹们啊，上帝如果在那个不对，这你希望快，你希望现在就有，那上帝现在如果给你，那是一种剥夺，那是一种毁坏，那不是祝福，哎，对吗？哦，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有这个对的永恒观的时候，那个永恒观就是你要等得起，信得过上帝的 timing， 阿爸阿们。现在上帝没有给你小孩，你不要急， 到时候一次给你两个三个五个八个。上帝现在没有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你不要急，你要等。记不记得有个人等了13年是谁？原则上面了哈，约瑟嘛，对不对啊？我们基本的记录是知道17岁的时候家里搞得不太好嘛，是吧？因为他太爱做梦，17岁是一个做梦的年代，少年人要就你到了30岁，他才能够当贼，对不对？攻坚是不是很辛苦？摩西呢，一腔热血，火爆浪子，对不对？40年的教育。教育哪改变他的性格？教育给他很多丰富的知识，教育让他更火爆，不是吗？出来把人打死，教育让他更强壮，让他变肌肉男。40年的埃及教育，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他很会打人，出来就把人家给打死了，所以他还需要再40年到旷野去牧羊。后来的80年之后的，对不起，再40年之后的摩西变成一个牧人，一个胸怀慈悲的牧羊这一群刁民的牧人。为这群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痛痛的呼求，大力的呼求的一个慈悲的谦和的人，阿爸们，80年。大卫几年？大卫20年。大卫从被高抹是王开始，一直到他当王，还等了7年半，在希伯来到耶路撒冷等了7年半，才当全以色列的王，一共20年。如果神早先给他的话，一个牧羊童怎么管理一个国家？怎么管？完全没有任何的经历，不知民间疾苦，对不对？只会打巨人，他怎么管一个国家？管国家是靠打巨人的吗？不是吧？这种领导当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历练嘛，不是吗？弟兄姐妹，你都喜欢钱少事少，钱多事少？我下来好了，我脑筋真的不清楚。都很惊讶的看着我，不是的，不是的。每个人都希望钱多事少离家近，一旦上帝这个 timing 给你，你麻烦了，你一辈子就只能当一个庸才，是吗？是不是庸才？当然你大部分都很乐意当个庸才了，事情不要太多，但对不起，上帝要我们成为人才。阿们，上帝要我们成为人才将才，与他同工。所以你必须相信，你必须等待上帝的 timing。 阿们。但是我必须讲，在这个原则的底下，我们活得说实在的很辛苦，对不对？你说牧师，我要等得起信得过上帝的 timing， 那很辛苦，是不是啊？就一直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然后这过程当中付出的很多都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弟兄姐妹们，上帝知道啊。记不记得希伯来书说，这些人其实都很辛苦，他们等神再来，他们住在洞穴里，他们被人剥夺一切。这过程当中，我要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在等的过程当中，信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欢欢喜喜的，重不重要？那你必须有正确的神观。我们讲第二点了，很多人他们相信，但是他们等的过程当中太痛苦了，这个病一直不会好，每况愈下，这个孩子一直不要信耶稣，祷告到死他都不信，主啊我还要等多久？主啊我每天张开眼睛，我的心都在淌血。主啊不祷告还好，越祷告越坏，哎，有没有这种经历？不要点头。有没有这种经历呢？有啊，真的是有啊。主啊我不祷告好，自从他信耶稣那天起，他就变得好坏哦，这跟我们信仰不太一样啊。你有看过一种小孩信了耶稣之后变得更坏吗？我看过，不是信耶稣的问题，真的不是说 他信不信耶稣的问题。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奥秘啊，奥秘很好用啊，反正你不懂就讲奥秘就对了。真的有时候我都不懂，他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弟兄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所以上帝要我们说我的 timing， 我的 timing， 对不对？那等的过程很痛苦啊。弟兄们，怎么样在等的过程当中破涕为笑？怎么能够大有信心？ 像希伯来书说的，这群人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在患难当中却能够以坚定的信心穿越，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可以看到天上的家乡，他们能够享有那个上帝给他们的天家，那个永恒。阿爸们，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吗？关键在于他们有对的神观。阿们。接下来我们要看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记得两件事，第一个，他的膀臂大有能力，刑罚赏赐都在他，对吗？第二个，他非常的爱人，因此他把人都要抱在怀中，像牧人抱小羊一般。阿们。他引导你进入平安之际，你要记得神他有两个你一定要牢牢的刻在心板上的，就是他是全能的神。阿们。他能保护你，他是公义的神，他的能力会实践他的公义。阿们。他是公平的。第二个，他是慈爱的神，他非常非常的爱你。到了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爱人到个地步，愿意把他的爱子都给了我们。阿们。你要记得这两个，弟兄一定要先记得。你知道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的神观是我们自己勾勒的，你知道吗？不是来自于圣经的。我们常觉得神怎么样，你知道吗？神像门神一样。你看你从小长大大，如果在民间信仰，你记不记得很多人家里面的门到乡下去的时候，他门有两个很凶的两个将军，对不对？门神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刻在心里上面，哦，原来神这么凶。你有没有看到浓眉大目，那眼睛像凸出来的，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我们把神勾勒成非常凶，对吧？第二个，神常常在挑我们的毛病，盯着我们看，数分，你今天早上有没有这问题啊？懂道，你昨天就是好像盯着我们看 ，I'm watching you， 有没有哈？就盯着我们看。好，我们常常觉得上帝这样看，我们常常讲，对不对？神在暗中监察，是不是哈？然后我们也常觉得上帝鼠肚鸡肠，对不对？那小事情也要找，对不对？一点点罪也要搞，也要刑罚我，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是不是啊？好，就我们活在动辄得救那种感受里面，我们觉得上帝，你是一个动辄得救的神，我常常在得罪你，你好容易被得罪，你有没有这种想法？不用点头，一定有。那上帝，你好容易被得罪哦，你好严格哦，有没有这种问题啊？还有上帝哦，你都喜欢那个帅哥美女，为什么？因为你都让他这么帅这么美，这是一个很怪的逻辑了哈。上帝啊，你大概比较喜欢的是那些精英哈。你发觉他们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们书读得好，大家都很尊重他们。谁说的？那是社会，那不是教会。主耶稣，你好像比较疼爱，你比较喜欢那些精英分子，那些有钱人，那些有成就的人，那些比较聪明的人，那些书读得比较好的人，功课考得比较好的人，好，他们就是上流的人，我们这些人你都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你都看不上。弟兄姐妹们，你心里面是不是把神常常想成这样的一位神呢？最可怕的是，你我常常想上帝不公平，对我不好。我们的心常常认为上帝是不公平的，有没有啊？从头到脚都可以抱怨上帝，为什么我的发质？为什么我的眉毛确实赶快去修眉嘛，对不对啊？为什么我的眼珠子不是蓝色的？为什么我的小腿这么粗，跟爸爸一样都不像妈妈？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抱怨，我们常觉得我们都不纪念上帝对我们多好，我们常常会记得的是什么？上帝你对我不好，有没有这个问题呢？不要点头，一定有。人皆有之，是不是？这次考第一名我很用功呢，下次考第二名，上帝你怎么这样？你看他第一名他都不会感谢上帝，第二名他就开始抱怨上帝。对，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心里面的神就是一个这样的神啊，既不公平也不爱我，既不公平对我也不好，你怎么把我造成一个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观让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的好，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更不要讲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安慰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是公义的。黑夜虽有，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他的愤怒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为什么我们不用上帝的启示来勾勒这位上帝，而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一切一切？我们是这么的偏颇，我们是这么的自我，我们是这么的狭窄，我们是这么的鼠肚鸡肠，我们是这么的不知感恩，然后用我们这种心性、这种品、这种劣质的心去勾勒一个上帝，能够勾勒出什么东西来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用神的启示来认识他是谁。阿们。他是公义的主，他是慈爱的主，他非常非常的爱你爱我。阿爸们，他爱你，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你我，叫我们不知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他愿意牺牲一切来挽回任何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人观，这个非常重要，你要注意听了。你的自我形象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自我形象是不好的，是很糟糕，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很糟糕，弟兄姐妹，再多的安慰、再多的鼓励、再多的称赞，你都接收不到，你信不信？我们在神面前要清楚的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你的价值在哪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把我们抱在怀中，意思就是我们在他心中是无价之宝。阿们。我们在他心中是无价之宝，价值连城。你要相信的是神的话，不是你的话，你以为人说什么。阿们。你要开始记得这句话。当40章11节说他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乳养那乳养小羊的母羊的时候，就告诉你说，每一只羊我都爱，我抱在怀中就是我疼爱的不得了。阿爸们，我宝贝你不得了，你是我心中的心肝宝贝，意思就是这样子。这是神告诉我们，你应该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这是你应该对人的评价。神说你是无价之宝，世界说你可有可无。神说你是天之骄子，世界说你什么都不是。你要相信谁？天主，求主帮助我们，你的自我评价，你对你自己的评价到底是什么？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可有可无啊，我什么都不是。人家考建中，我考附中，很好听啊，不是师大附中，是复兴高中，也叫附中嘛，不是吗？所以你看，一个坐在复兴高中大屯山上面的一个学生，跟一个坐在建国中学、师大附中，你觉得他的两个人坐在，你觉得他的自我评价、自我价值会怎么看自己？80%的人坐在建中的，一定觉得自己很不错。但第一次考试完之后，他就觉得自己错很多。对，那建中要考第一次考试，你就知道嘛，都是英雄在那里考试，对不对？很少像徐牧师这样的第一次考试。我说你压力大吧？我说都是全国的精英哦，而且你们这些北漂的人哦，就最讨厌来抢我们的名额，对不对？那徐牧师，我说你会不会压力很大？徐牧师，你在考建中，进去建中哦，大家都建中，对不对哈？那考第一次月考你怎么样？哎，二哥，事实上不会，我不会紧张，我不会压力大。为什么？哎，事实上我逼他讲的。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考试全班第一名。全世界只有徐悦看不起他，我们都很看得起他。你懂这个意思吗？你的自我评价怎么样？同学会为什么不太想去？ 也是出在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啊？尤其小学同学会嘛，怎么去嘛？是不是啊？啊？去的都是什么？功成名就的人嘛，对不对啊？你如果今天你去的时候，那一比就比下来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弟兄姐妹哦，我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要重新看到人观，好不好？因此下面的话你要听清楚，你要停止，你现在开始，神说你是无价之宝，你我开始要停止用学历履历来衡量人的价值。我再说一次，从今天开始 stop， 停，不可以再用人的学历履历成就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去定义一个人。阿爸们，社会可以这样做，教会绝对不可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无价的，不需要用个附加价值来加增他的价值，任何的附加价值都不可以当成论断评量人的任何的东西。阿爸们，不可以，不可以。你建中的我爱你，我把你，我给你举大拇指。你最后一个志愿就是没读过书的，我也给你举大拇指，因为这些附加价值从来都不是我们要，从来不是上帝要我们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东西。阿爸们，你是个人，你是神创造的人，你就是无价的，宇宙当中的第一名。阿爸们，这是看别人，看自己呢？世界基本上面是很冷漠的，很残酷的，这个世界是会伤害人的，这个世界是藐视人的，这个世界是不友善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的。因此我们就常习惯于被忘记，被遗忘，被嫌弃，被藐视，被酸，不是吗？酸我们，藐视我们，遗忘我们，到个地步我们习惯了，因此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应该被遗忘的，我们是社会的底层，我们什么都不是。这社会很现实，当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对这个公司的贡献跟所领的薪水相形之下越来越不符合公司的利益的时候，老板对你的眼光，周围人对你的眼光就不一样咯。我们习惯于被这样嫌弃啊，我们习惯于被大家这样子厌弃啊，我们习惯于被人遗忘当初我们在这公司里面付出了多少。当我们习惯于被遗忘被藐视的时候，慢慢我们也觉得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从今天要停下来，神说你是无价之宝，即或你老了，阿爸们，你不可以用自我这样的自我价值看你自己，阿们，你要用神眼中的人的价值来看你自己，看每一个人。我在说的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人在神眼中的价值来看待人，看待自己，阿爸们。神眼中的人是无价之宝，你就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不要因为他今天考试考不好，不要因为他今天读哪个学校，不要因为他的成就如何，你就看扁了他。人观会影响你这个人的自我评价。当我们用神的眼中的人观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就会充满了荣耀的自觉，阿爸们。当你用人眼中的人观来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充满自卑，你荣耀不起来。哈利路亚！我是神的儿女，开玩笑啊！我还需要用什么来肯定我自己啊？阿们！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王子，我是太子， 你跟我比，你用什么来跟我比？弟兄姐妹，当你用神给你的价值，你是无价之宝，你相信的时候，你的头渐渐会抬起来，你的嘴角会慢慢的翘起来，微笑起来，你脸上的面容会一天比一天更灿烂。哈利路亚。巴不得这样的安慰能够临到你，是因为你相信上帝眼中的你是无价之宝。阿爸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颠覆了这个世界的永恒观，他传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他要我们追求进天国。阿爸们，耶稣的道成肉身颠覆了这个世界的神观，他让他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彰显了神多么爱我们，他从死里复活，彰显了神的能力超越一切。阿爸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颠覆了我们的人观，他宣告神爱我们，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阿爸们，我们是天地间的无价之宝，价值连城。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得享这样的价，这样的人观、神观跟永恒观呢？弟兄们，我下面讲的重点你要刻在心板上，我没有放在讲，没有放在这个上面。你要记得，你要享受主耶稣今天给你的永恒观、神观、人观，以至于能够得着荣耀的自觉来荣耀神。人生因着神的永恒观有方向、有动力。因着神所启示的神观，你可以享受神的爱与大能，充满平安动力的往前奔跑。因着神给你的人观，你可以充满了荣耀的自觉。阿们，不受这个世界任何的侵扰与评论带来的伤害。那么你记得一件事情，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三十节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这里。基督徒，如果你要享受上帝给你的这个安慰，你必须尊重神。他怎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因为尊重我的，我必是我的。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得不到上帝给他的荣耀的自觉，上帝给他的天国的荣耀，上帝给他的这一切的动力平安吗？因为他不尊重神。以利本来是神所荣耀的，可是他后来却是被藐视的，被厌弃的。为什么？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多过尊重神。神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判语，一个真理的法则在我们面前。如果你要得享上帝给你的安慰以及一切的祝福应许，你要让神尊重你，你必须尊重神。阿们。你最后你要记得牧师给你讲的这几句话。我生病啊，躺在床上啊，我在默想啊，什么叫做尊重你啊，天父？什么叫做尊重神？我先讲，你要听清楚啊，在每一个试探、每一个挑战、每一个选择的面前，让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尊他为王，完全的顺服他。阿爸们，我再说一次，背起来。在每一个试探、在每一个挑战、在每一个选择的面前，让我们俯伏在这位神的面前，完全的降服他，顺服他，尊他为王。阿们。第二句话，在每一个人面前，你都要尊神为大。阿们。包括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老板，你都要尊主为大。阿们。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他们站在那个最有权力把他们烧死的王面前，他们尊神伟大，他们尊重神。阿们。第三个， 你要记得下面的话，在每一次赞美，在每一次，在每一次的赞美，在每一次有机会宣扬神、高举神、荣耀神的时候，你要大力的、全力以赴的赞美神、高举神。阿爸们，这叫做尊重神。如果你尊重一个人，你心里的态度到脸上的面容是不一样的，不是吗？我们口里说我们尊重神，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你觉得这是赞美神吗？这是尊重神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不喜欢唱歌，这是尊重神吗？我你比神还大。我们要更新啊，我们要改变啊，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突破啊。阿们。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我的人观会放在他的心里，我的永恒观会放在他的心里，我的神观会放在他的心里。有一个音乐史上面非常有名的人叫法兰克 Frank Caesar Frank， 这个人他做的D小调的交响曲，我特别去查啊，是现在所有交响乐团标准曲，一定要练的。这个人呢，在世的时候呢，他写的曲子呢，常常在演奏的，他叫做水杯斗铃，你知道吗？非常倒霉。反正他写的那些后来都很有名的曲子啊，都演得很糟。他的学生都怕老师怎么办。今天这一个发表会，这个乐团都把你搞糟了，搞砸了，怎么办？他下来却是欢欢喜喜的。他太太问他说，今天有多少人来参加你的这个首演啊？今天怎么样？他说好极了，跟我想的一样，好极了。他的学生们都那边，他有两首曲子非常有名啊，我记一下，1873年哦，救赎，1887年八福，都是后来很有名的。他很倒霉，第一次演出救赎的时候一塌糊涂，隔了13年演八福的时候，他写的这些都说你知道吗，被乐团搞砸了，但他出来的时候还是笑容可掬，大家都不懂，他说这你的难得的一次演奏会你都被搞砸了，他就是很快乐。后来他们懂了，这一个人他说，我只看重主耶稣对我的评价，我不在乎任何人对我的评价，我只在乎他自己讲，我只在乎主对我的评价。弟兄姐妹们哦，这是有原因的哦。他那个时候很有名了以后啊，就讲你不要看啊，他都一直在乎这个。他那时候带了几，刚开始啊，他带了几个学生啊，在教堂里面啊，他在弹这个管风琴的时候啊，学生们都觉得这 Frank 老师是一个 Caesar Frank 很怪，弹的我们大家都不像我们平常听的，就有点看不起他了啊。刚出道老师，可是你知道，突然间有一个穿着黑袍的一个修士进来。大家就以为是一个修士嘛，没理他。过不久，几个学生就认出来了，这个修士是李斯特。哎，你们知道李斯特是谁吗？大家有人知道哈？对，他的钢琴顶级的，大师哎。大家看出来就，哦，我们老师还可以吸引李斯特开门进来听啊，大家就有一点心理准备了。他台湾也有李斯特去找，就这个李斯特就去找这个 Frank 说，你有没有写曲子？因为李斯特那时候很老了，他问这个年轻人说：“你有没有写曲子？”他就嗯啊，你知道，他就不想讲。他逼他，李斯特不放弃，一直逼他。他说：“我有了。”他拿出了6张曲子来。李斯特请他弹。弹完以后，这本书的记载是这样的：李斯特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他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大家知道巴哈吗？巴哈又重新回来了。然后李斯特讲的是，每首曲子都为了荣耀神而写。李斯特听到的不是这个年轻人多厉害什么，李斯特听到的是这个人的曲子不但好，而且他是为了荣耀神而写。外行人看门面，内行人看门道。李斯特坐下来听，不但这是一个将来潜力无穷的人，他更看到了巴哈回来了。大家知道巴哈，他是为了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的人。他说巴哈回来了，为了荣耀神而写，每一首都是。我们来祷告。牧师跟你讲这些不因为别的，我期待你今天得到上帝的安慰。当你愿意每一时每一刻面对每一个挑战，每一个试探，每一个选择，你都愿意服在神的面前，顺服他，尊从他，完全的降服于他，尊他为王。当你面前，你面对每一个你所爱的人，尊重的人，你都像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一样的把神放在他以上。像彼得约翰说的，尊从神不尊从人啊。每一次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无论在家里在教会，巴不得你都扬声大力的赞美你的神，不被自我限制。巴不得每一次你有机会高举耶稣的时候，你都放胆高举你的主。这是你能够拥有神给你安慰的关键。神预备好他的安慰，尊重他的人就得着了。请为自己来祷告，请。巴不得这首诗歌让你看到主耶稣何等的爱你，你在神的眼中无价之宝，不必再在意人，像 Frank 一样不再看重人的评论，因为我绝无仅有，唯有我是神的儿子儿女就够了。阿们，就这么一个原因就够了。阿们，人的评论不重要。你愿意为了荣耀神而活吗？你愿意尊重神超过尊重一切吗？你愿意常常俯伏在神的面前吗？你愿意抓住机会就来赞美他，大力的宣扬他吗？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活在上帝的永恒观里、神观里、人观里，欢喜快乐的奔跑天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最真实的我》。你爱我，最真实的我，仍然接纳我，经过我而我，生命中的每一幕有你不舍满点，我靠近你，你最大的爱我，生命最佳的爱。
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只想要藏在你翅膀荫下，渴求能更多停留在你同在，生命最大的盼望正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全然的爱我，
最真实
天父，谢谢你，生命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站在你的恩典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在你的荣耀当中与你同行，在你的肯定欣赏当中享受喜乐，我们必带着你的荣耀高高的将你举起，扬声的欢呼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宝贝。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全力以赴地尊重你，尊崇你，敬畏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请坐，神祝福大家。